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62篇，国度的预言第二。我们已经看见主对门徒问题的答复分为三段，第一段是关于犹太人的一段，第二段是关于召会的一段，和第三段是关于外邦人的一段。关于以色列人的一段也分为两部分，从基督升天到这世代终结，以及在这世代的终结。要领会马太福音24章1至31节的经文，我们必须记住这两小段，我们也必须谨慎，不要误用这些经文，就是不要将这些经文应用在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人身上。许多基督教教师不领会这世代的终结一词的意义，这里的原文也可译为这世代的完成，或这世代的总结。这世代的终结就是指要结束这世代的大灾难三年半，因此这世代的终结不是这世代的结束，乃是这世代的末期。要领会旧约和新约的预言，我们必须对这事儿有清楚的领会。许多基督教教师对预言混淆不清，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世代的终结。我们在马太福音末了一节看见这世代的终结一词，因着我们盼望被提，我们就期待主与我们同在，直到这世代的终结，不是直到这世代的结束。在这世代的结束，主要降临到地上，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。这事发生以前将有一段时期，圣经称为这世代的终结，这段时期将持续三年半。在马太24章6节，主告诉门徒他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他告诉他们不要惊慌，因为这样的事儿只是惨难的开始，这世代的终结就是大灾难还没有到。在14节他说，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在6节他说末期还没有到，但在14节他说末期要来到。现在我们来看来到马太福音24章15至31节，这些经文描述在这世代的终结三年半的期间所要发生的事儿。这世代的终结开始于第15节，请我们记得这章特别是说到主来临的兆头和这世代终结的兆头。14节指明这世代终结有力的兆头就是国度的福音传遍全世界。当这事儿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就该领悟末了的三年半即将开始。因此国度福音的传扬将是这世代终结最大的兆头。在这传扬以前，许多其他的事儿将已发生，但这些事儿不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，因为提到这些事的时候，主说末期还没有来到，因此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，将是这世代终结独一的兆头。在国度福音的传扬之后，15节所描述的事儿要立刻发生。下面我们来看大灾难。首先15节说，你们看见那借着申言者但以理所说行毁坏的可憎之物站在圣地。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4至14节提到的事所经过的时间究竟有多久，没有人知道。然而15至31节关于犹太移民的预言要确定的应验在这世代末了的三年半，就是大灾难的期间，也就是但以理9章27节所预言末期的后半。这预言的应验要开始于敌基督的像，就是偶像立在殿里， 结束于基督公开的来临。可憎之物就是指的偶像，在这里乃是指敌基督的像，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当作偶像立在神的殿内。可以参照启示录13章14到15节，帖后2章4节，敌基督同假申言者要强迫人敬拜这偶像，偶像的设立要标明大灾难就是这世代终结的开始。有许多基督徒不清楚行毁坏的可憎之物这一词，我们已经看见这里的可憎之物是指的偶像，就是被立在圣地的敌基督的像。根据启示录13章，这像将会说话，在此以前没有偶像会说话的。行毁坏直译就是造成荒凉，使之荒废。那可憎之物就是敌基督的像，要造成荒凉。敌基督又称为毁坏者，启示录9章11节称他为亚波伦，要大行毁坏。敌基督一设立他的像并强迫人敬拜着像，他就要开始毁坏所有宗教的事物。此外，这像要激怒主，他要来毁灭敌基督及其军队。这就是行毁坏的可憎之物这一词所指明的。这偶像要立在圣地，这里的圣地是指殿内的圣所，这指明敌基督要将他的像立在殿内。下面我们看犹太人需要逃走，那行毁坏的可憎之物被立在圣地的时候，犹太人就需要逃走。16节说，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，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因为大灾难来临了。情形紧急到一个地步，犹太人不该回家拿东西，在田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服。19节说，当那些日子，怀孕的和乳养孩子的有祸了。怀孕或乳养孩子都不便于逃走，犹太人必须尽可能的快逃。20节继续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安息日。冬天是不容易逃走的时候，安息日出外旅行受到限制，在安息日人只许走很短的路程，不够用于逃走。这里提起安息日，指明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复兴后仍要守安息日。这里听主话的门徒具有双重的身份，一方面他们代表犹太的移民，就是留下来的余数，另一面代表构成召会的新约的信徒。在主关于犹太人的一段话里，他们代表犹太的移民；在主关于召会的一段话里，他们代表新约的信徒。在四福音书里，在关于环境的事上，主把门徒当作犹太人，但在关于灵和生命的事上，他把他们看作新约的信徒。21节说，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这样的灾难就是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都未曾发生过，将来也绝不会发生。大灾难要发生在这世代末了的3年半，大灾难要以耶路撒冷为中心，而以犹太地为其周围的范围。但启示录三章十节的试炼要以罗马为中心，而以全地为范围，没有其他的灾难能比得上在敌基督手下将发生的这个大灾难。耶路撒冷已经不止一次被毁灭，并且将再度被毁灭。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毁灭是在尼布甲尼撒同巴比伦军队手下，后来在主前第2世纪圣殿重建之后，圣殿被安提阿克以比凡尼所玷污。许多研究圣经的人知道他是提多的预表，提多在主后70年来毁灭耶路撒冷，但以理书有些部分兼指安提阿克 和提多，有时很难分辨哪些经文是指安提阿克，哪些经文是指提多。路加21章指明耶路撒冷在提多手下被毁灭，与在敌基督手下被毁灭有关系。因这个缘故，新约读者发觉很难断定哪些经文是指提多手下的毁灭，哪些经文是指敌基督手下的毁灭。因此安提阿克、以比凡尼是提多的预表，提多是敌基督的预表。我们必须谨慎，不要把马太24章和路加21章的经文混淆了，因为二者并不完全指同样的事。在马太福音里没有提到提多手下的毁灭，那是这里所记载之毁灭的影儿。耶路撒冷于主后70年在提多手下被毁灭，乃是将来在敌基督手下被毁灭的影儿。不要将24章15至31节应用在这世代末了三年半以外的任何时期。在这世代末了的三年半里，敌基督要起来逼迫犹太人。22节说，那些日子若不削减，凡属肉体的人没有一个会得救的，但因选民的缘故，那些日子必要削减。我们已经看见大灾难只持续三年半，这节所说的选民是指犹太人，就是神所拣选的百姓。我们怎么知道大灾难要持续三年半呢？但以理9章说到70个期的末期，末期就是最后七年，将是这世代中以色列历史的最后七年。在这七年的开始，犹太人将与敌基督订定盟约，但在这七年的当中，敌基督要改变心意反对他们。在与犹太人的盟约中，敌基督将准许他们照着犹太宗教敬拜神，但在头三年半的末了，敌基督要开始逼迫各种宗教，把他的像立在殿内，强迫人敬拜他，那将是大灾难的起头。这世代的末了并是末后的三年半。因着神的主宰和怜悯，这段时期已经消减了，在敌基督手下的灾难厉害到一个地步，没有人能忍受得了。神若不将其消减，凡属肉体的人没有一个会得救的，但因选民的缘故，那些日子要限于三年半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假基督和假申言者起来显大神迹和大奇事，使犹太人受迷惑。23节说，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那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。犹太人弃绝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，却又盼望一位弥赛亚的来到。他们需要受到警告，就是弥赛亚基督不会从地上任何一处兴起，他乃要驾云从天降临。若有人说基督在伯大尼，或有人宣称他在伯特利，犹太人不可相信他们。24节继续说，因为假基督和假申言者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和大奇事，若是可能，连选民也要迷惑了。敌基督将是末后的假基督，并且要用撒旦的能力行神迹和虚晃的奇事，诱骗那些灭亡的人。启示录13章11节的另一个兽假申言者，他将是末后的假申言者，要行大神迹迷惑住在地上的人。25-26节说，看哪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，若是他们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旷野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或说看哪，基督在内室里，你们不要信。旷野是人使自己与世隔绝的地方，这容易叫别人猜疑他究竟是不是弥赛亚。 如发生于施浸者约翰的例子。内室是人在其中的地方，能使自己神秘而吸引别人的地方。下面我们来看基督来临到地上是如何一个情形。首先我们看到基督来临像闪电，从东边直照到西边。27节说，闪电怎样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来临也要这样。这指明要临到地上的基督，不是在地上、旷野或是内室里，乃是在空中。闪电怎样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来临也要这样。基督的来临就是巴路西亚，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隐秘的一面，是向着警醒的信徒；第二面是公开的一面，向着不信的犹太人和外邦人。这里的闪电象征大灾难后公开的一面，43节的贼来象征大灾难前隐秘的一面。闪电如何藏在云中等候机会发出，基督也要身披云彩在空中一段时间，然后像闪电一样突然出现临到地上。希腊文巴路西亚是新约所用特殊的词，描述主的来临。巴路西亚意思是主的同在，主的同在开始于他来到空中，很难断定他什么时候从天上来到空中。在主来临的两面，就是他来到空中和来到地上之间，有巴路西亚，就是主的同在。这就是主的来临有隐秘的一面和公开的一面的原因。他来到空中是隐秘的，但他来到地上却是公开的。敌基督设立他的像，1260天之后基督要来到地上，因此他公开的来临是可以预测的，但他隐秘的来临却没有人知道。他来到空中的时候将包在云中，但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乃是在云上。28节说，狮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要知道狮首是什么，鹰是什么。我信主给了我们正确的领会。从上下文来看，15节21节含示在这世代的末了，敌基督将是大灾难的起因，他需要受审判遭毁灭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是死的，这是在临前15章22节。照样将来在哈米基顿与主征战那邪恶的敌基督及其邪恶的军兵，在主眼中乃是腐臭的尸首，正合鹰的口味。圣经将主和那些信靠他的人比喻为鹰，又将快速摧毁仇敌的军队比为飞鹰，因此这里的鹰必是指基督和他的得胜者，他们要向快速飞来的军队与敌基督及其军兵征战，并将其消灭。就在哈米基顿将神的审判施行在他们的身上，这不仅指明在基督显现的时候，他要与得胜的圣徒一同出现在敌基督及其军队所在的地方，也指明基督和得胜者要像鹰一样快速的从空中出现，这相当于前节闪电的发出。照着前面的经文，我们得知主耶稣哪一天要来到地上，但我们无法找出在哪里。28节告诉我们，狮首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当敌基督立起他的像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数算1260天，直到基督公开降临在地上。但这不是说我们能晓得他隐秘来临的日子，绝不要愚昧到一个地步想要找出这个日子。在已过的世纪，许多人想要这么做， 有些人甚至沐浴，穿上洁清洁的衣服，到屋顶上等候他的来临，然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我在说主来到空中是隐秘的，他要像贼一样隐秘的来把你偷走。没有人能说出他来的日子或时辰，但他来到地上将是公开的，那日子也启示出来了，就是偶像被立起来1260天之后。我们已经指出28节指明那地点，敌基督的军队所在的地方，那就是基督同他的得胜者要来到地上的地点。29节说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这是有力的证明，基督公开的来临要在大灾难之后。这天上超自然的灾害要在这世代的末了结束的时候，皆在大灾难之后。这与第六印和第四号的灾害不同，那要发生在大灾难的起头。30节说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这地的各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而来。这兆头是什么，我们无法知道，但这兆头显在天上，必定是超自然的，并且是可以清楚看见的，也许就是像27节的闪电一样。这里的这地是指圣地，各族是指以色列国的各支派。当主显现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各支派都要悔改哀哭。这节说人子要带着能力和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而来。这个时候主已经不在云里，乃在云上向地上的人显现。这是主再来公开的一面。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的权柄是显于赶鬼医病等等，以表明他是属天的王。但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能力要用于施行神的审判，毁灭敌基督及其军队，并捆绑撒旦，好在地上建立他的国。31节说，他要差遣天使用号筒的大声，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诸天的这边到诸天的那边都聚集了来。大灾难后主回到地上的时候，要把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到圣地。这不仅要应验主在23章37节的话，也要应验神在旧约的应许。马太24章4至31节是犹太人20个世纪历史的轮廓。我们就像那些同主在橄榄山上的人，对这事儿有清楚的看见，因此我们与最大的伸言者同坐，我们知道情形到底怎样，甚至各国的首领也没有我们清楚。我们已经看见从基督升天到这世代终结的事儿，以及在这世代终结大灾难期间的事儿。在大灾难的末了将有超自然的灾害，基督将公然公开的向地上的居民显现，特别是向圣地的犹太人。基督将降临在敌基督及其军队聚集之处，基督和他的得胜者要打败敌基督及其军队，正如鹰吃狮首一样。然后基督要把所有存留的犹太人聚集在弥赛亚国里，